坚姨看着屠夫老迈，口里说不出话来。屠夫似乎很失望，朝他摆了摆手，就转身离开了。屠夫一走，坚姨就想起了关于他的很多事。他的样子长得很粗，左边眉毛正中还有一颗痣，这种样子同他的职业很相符。可是这么一个人，有时竟会神情恍惚起来，让人把他的肉偷走。坚姨看见老麦持一把杀猪刀追那个小偷，小偷连忙将肉扔在地上，死命地奔逃。不卖肉的时候，老麦就坐在市场门口他家的平台上晒太阳，他的那只狗也在晒太阳，还懒洋洋地啃几下骨头。坚姨很多年前就同他认识了，自然是没有把这种人放在眼里。坚姨知道他没有家人，坚姨也看见他色眯眯地盯着市场里的女人，有时还偷偷地朝某个女人的屁股扔香蕉皮。老麦似乎是有点怕坚姨，坚姨先前在他面前是有优越感的，现在这种优越感忽然就失去了。他惊讶地发现，这个粗汉同他的关系里头有一个黑洞。夜已经深了，因为第二天是休息日，坚姨不打算马上睡觉。他从抽屉里找出了手电筒，拿了它走到院子里去。他照了好一会儿，终于照到了那只蛙。那只蛙蹲在一块岩石下面，就仿佛麻木了一般。坚姨蹲下去，伸手去捉它，它就敏捷地跳开了。石头底下的泉眼一定不小，现在小半个院子都快成水潭了。坚姨注意到有人将那条泥沟疏通了一下，为的是更好地将这些水倒出去。一定是那老头干的。坚姨踩在石块上头，倾听着地下水流进沟中发出的声音，心里有种梦想成真的喜悦。原来他一生中要找的东西并不在乡下，就在这里，在这城郊的老屋下面，简直同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。看来由于这股水活泼有力，那洞眼是越冲越大了。房东老头同他是一条心，所以才会有这个举动，但是那老太显然是反对的。坚姨认为老女人是她的主要敌人。坚姨傲慢地想，这个老女人她又能干什么呢？她的行动都已经很困难。尽管傲慢，心底隐隐的还是有些担忧。回想起今天老女人居然坐在她房门口等她的举动，不由得又烦躁了起来。楼上房间的窗户黑黑的，那老头一定上床了，刚才那场折腾可能累坏了他。坚姨刚想到这里时，楼上的灯又亮了，一片白光晃得他眼都花了。他连忙注意到脚下的水，低下头赶紧走两步踩到土地上站住。他在心里咕噜道，真是一个热闹的夜晚。他不愿意那老两口从上面看见他，就脚步轻轻地绕到屋后去。屋后的槐树下有张矮桌，矮桌上立着那只野猫， 眼睛像两盏灯一样闪亮。那猫不怎么怕人，一直等到坚姨走到他面前，他才跳开去。坚姨觉得自己侵犯了他的领地，就缩回脚步，掉头往自己房间走。回头一看，果然那猫又跳到桌上去了，它的侧影在月光下看起来很威严。坚姨将门锁好，准备睡觉了。坚姨躺在黑暗中，总是摆不脱一种忧虑的纠缠。每当他的思绪钻往更黑的深处，就会发现那里有个越涌越大的泉眼，眼看就要变成滔滔洪水，吓得他赶紧退了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并没有做梦啊，但那种感觉同梦也差不了多少。由于焦虑，中途他又起来到院子里看了两次，他注意到楼上的灯一直亮着，直到天快明，他才在疲惫不堪中昏昏睡去。坚姨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院子里去，房东老头已经站在那里了。坚姨看见水全部干了，只是有几处被泡坏的地面呈稀泥状，那泉眼里头已经不再冒出水来了。房东老头抽着烟斗，样子既疲倦又兴奋。他回头看了看披头散发的坚姨，用手指着那堆乱石问他：
你如何估计这底下发生的情况呢？
坚姨摇着头说：
实在是个谜。
老头很不满意他的话，冷冷地转过脸去不理他了。坚姨回想起这个不眠之夜，回想起这夜晚的种种冲动，觉得这一切都不像是真的。虽然眼前的老头子不理他，他还是对他心存感激。试想，除了这个老头，谁又会把泥蛙捉到院子里来呢？他是谁呢？也许他是自己的爷爷吧。就是因为自己同他关注同一件事，他才对自己不能容忍吧。坚姨对着那个背影大声说：
那穿白衣服，头上盖白布的女人坐在门背后一声不响，其实她什么都听见了。我们的家乡缺水，不像这里地下水资源这么丰富。
老头像是没听见似的抽他的烟，楼上的窗户发出了一声响。坚姨倔强地又说了一句：
这里要什么有什么。
只出了一件事。
老头慢吞吞地说出这句话，很锐利地看了坚姨一眼，从他身边擦过进屋去了。老头的腿有点瘸。楼上的窗户一阵乱响，坚姨心里发怵了。他又硬着头皮在原地站了几秒钟，终于自惭形秽起来。他缩到自己房门口，看了看已是下午的太阳，心中一片茫然。他昏头昏脑地走到厨房里面去洗漱做饭。他刚刚淘好米放上电饭锅，房里的电话就响了。打电话来的是老板，老板一反平日的傲慢态度，惊慌失措地告诉他说，公司里出事了，从现在起公司就不再存在了。坚姨问老板是不是行骗的事儿败露了，老板就在电话里头骂他，
说他居然敢这样丑化公子，丝毫没有一点敬业的品德，还骂了别的。坚毅问老板，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老板就气急败坏地说，像你这样的败类越少越好，随即就挂了电话。坚毅有些麻木地回到厨房继续做饭。坚毅站在厨房门口，捧着一只大海碗吃饭。那边厅房里，老两口正在吵架，房东老太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，
交不起房租就叫他马上滚蛋。
坚毅眨了眨眼，似乎已经忘了眼前的事儿。他的想象开始在那座灰色的房子每一个房间里游走着。他看见靠西头的那个文件档案室的门被打开了，里面那些伪造的文件被扔了一地，老板正汗流浃背地跪在地上清理着。旁边的女厕所里挤满了员工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一部通俗电影。有一辆警车在公司的门口反复地鸣着警笛，弄得空气中弥漫着恐怖的气氛。会议室里头，几个面目模糊的人正在交头接耳，其中一个飞奔过去，将临街的窗户的帘子全部拉上了。那一天余下的时间，坚毅都是在恍惚和麻木中度过的，夜里居然睡得很沉，连梦都没有做。早上照样梳洗吃饭，他决心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仍然按时去公司上班。坚毅进了公司的门，看见几个员工都已经各就各位，准备开始工作了。屋子里面也没有任何变化，他放下心来，继续上星期没有做完的工作。干了一会儿，觉得办公室里静得反常，就起身去找老板，结果楼上楼下找遍了都没找到。他只好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。快到中午时，有人在门上猛敲了几下，接着就推开了门。来人竟然是屠夫老麦。老麦嚷嚷道，
我来看一看你到底在干什么工作，你们这些人倒是很会保密啊，把这栋楼搞得像个地堡。
他背着手在房间里走了几个来回，一屁股坐在坚毅的办公桌上。坚毅从未见过他这么一副肆无忌惮的样子，惊讶地看着他，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。由于老麦高高在上地坐在桌上俯视着他，他对自己越发没有信心了。老麦说，
谈一谈吧，你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坚毅以为他已经知道底细了，紧张的脸都白了。
我们并没有赚到钱的，我们的日常开销你全看见了的。
那当然，像你们这类工作哪里能赚到钱呢？你快告诉我你们是如何工作的吧，我早就想知道了。
这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没关系，好奇心罢了。
坚毅放下了心，从他座位上走了出来，站在房间当中，啰里啰嗦地解释自己的工作。他记得自己说了好些大的字眼，例如博爱、牺牲、清苦、坚韧等等，宛如说梦话一般，并随着谈话越来越激动，脸上也泛起了红潮。有时他唯恐屠夫听不懂，就用指关节敲桌面来加强语气。谈到最后，他觉得自己的态度简直变得有些厉害了。屠夫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似懂非懂的样子。
两条粗腿在空中晃荡着，但是坚毅的话音一落，他就从桌上下来，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坚毅越来越坐不住了，就到其他办公室去打探。他来到走廊，看见同事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，个个忙得不得了的样子，他的心里又没有把握了。正在犹豫不决时，听见老板在楼下叫他。老板喜气洋洋地说：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挽救了公司呀，老麦把一切都告诉我了，你经受了一次考验。
坚毅冷冷地说：
对不起，我不明白。
不明白就不明白了，不要去管他了，管得了吗？梦想成真的事情常有的，比如我啦，当初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办出这么大的公司来。
坚毅横眼看着嘴角溢出白沫的老板，恨不能一巴掌打过去。他走出好远了，老板还在后面喊着：
信心啊，信心啊，信心真是个不要命的东西了。
下班回来，坚毅一眼就看见那堆乱石被搬走了，那块地面上胡乱铺了些水泥，路灯照着，阴惨惨的。他将房门拴了，跌坐在沙发里头。房东老太说：
后院的那张桌子要扔掉，也要铺些水泥，那块地面昨天也开始渗水了。
老头问老太：
这地基不会出问题吧？你估计一下有没有问题。
那么深的地下的情况，谁又能估计到呢？
说的也是，总不能任他去吧。
那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？
坚毅在梦中听见了以上的对话，用力要醒过来，挣扎了好一会儿，却一头跌进了更深的梦。他在那更深的梦里又挣扎了一下，终于什么都听不到了。